mandarincorner.org.
Audio podcast with subtitles. Are Chinese workaholics? The 996 work cultur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小峰。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是跟一个在中国非常有名气的商人说过的一段话有关。那这段话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引得网友们的纷纷谴责。那关于这场争议呢，我们首先请小峰来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艾琳刚才提到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商业大咖，就是指的就是马云，我想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人。然后呢，今天就是要说的这个事件呢，是去年19年发生的。马云呢，当时在阿里巴巴的内部做了一个分享，分享当中提到了996这个事儿。然后呢，我找到了一些他说的话，给大家读一下。
好，
关于996，现在这是国内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企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能做到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你一辈子没有996，你觉得你就很骄傲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呢？这就是马云说的一段话。
你刚刚有讲到马云的分享呢，是关于996的。就先麻烦你解释一下什么是996。
996它指的是一种工作制度。它表示的是上午9点上班，然后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那么刚刚我们说的马云的那一段话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那这段话的争议点在哪里呢？
争议点其实就是这样的，大家很容易把马云想成一个资本家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邪恶的资本家。
我感觉很多人想到马云会觉得他比较励志吧，因为他也是从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一路艰辛的创业到现在成为了中国数一数二的商人。
他励志的这个形象实际上是在几年之前嘛，就特别是在说这段话之前，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励志的形象，但是他说完这段话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资本家。因为他提这段话的时候，他首先他是老板，就是996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针对员工的一种加班制度嘛。那如果一个老板站起来说我支持996，那明显大家就会想这个老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是一个老板，我要告诉大家更努力的工作，更努力的干活，以后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大家就会想，马云的目的就是说在忽悠大家，能让自己的就是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对，
他有说到那一句，就是能够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其实很多人对这一句话是非常不满的。
福气这两个字激怒了大家。
你能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福气这两个字会激怒大家？
首先呢，马云他的解释逻辑是什么呢？能够996，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很多人可能都没有996的机会。我们年轻人就要就是拼搏呀。然后他也说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是12×12的。然后他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他们工作可能一天工作13个小时、14个小时，工作到凌晨2点。他说这样的人更拼搏，那我们只是简单的996了就开始抱怨了。然后那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说马云其实在曝光一种成功学，就是说我们年轻就应该奋斗，就应该努力，就在拼搏。但马云实际的目的是让你们就是说忘我的去干活，对于我们老板来说才能就是赚取多到更多的利润。对，
我发现在网上特别多的人去讨论这个话题，你只要搜索马云996，然后你就发现好多文章都在讨论，并且下面有特别多的评论，可能上万条的。然后有一条我觉得说的还蛮有意思的，就这个人说，马云其实想说年轻不996，那让你朝九晚五，那你作为年轻人不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吗？他觉得呢，这个就是马云在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作为员工， 我在公司955，那不代表我回家之后就真的啥都不干了，就坐在那里混吃等死了。那我可以把我节省下来的时间去做别的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提升自己或者是去运动啊，去陪家人啊。
刚才你说的提到这个网友，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我回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锻造自己啊，或者是兼职啊，或者发展自己的爱好啊。但是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种选择的，他只能去选择996的这种加班方式。就是说我们这些打工者其实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要想拿到这份工资必须得去努力的工作。
在马云说这段话之前，是不是有一个网站被创立出来了，叫996ICU，
一帮码农创立的。对，
这个网站创立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叫 ICU 嘛，我上班996，上班996就是加班加了很多，把身体都累垮了，把身体累垮以后我生病了就住 ICU， 住重症监护室。它实际上是对996的抵制嘛。
马云在说这段话之前呢，已经有人对互联网加班文化，就是996，已经有不满的情绪了。所以有一个人，互联网行业的人，他创立了这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就是供一些内部的人士吐槽一些996，或者是说一下自己的工作说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还有的甚至是去曝光一些996的公司。这个996话题其实在内部已经是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了，但是并没有被其他的行业之外的人去关注，包括我之前都是没有听过这个词的。这帮人可能在慢慢抱怨一段时间，他们也可能就会忘记了这件事情，不会再去提了。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马云他砰站出来说了这样一段话，然后就从一个并不被人关注的话题变成了全民都在讨论的事情。从马云的这场争议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于996的态度大部分都是抵制的。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它在中国社会确实普遍存在呢？
996呢，就是在中国其实确实是很普遍的，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它其实是从互联网这个领域内诞生的一个词嘛，所以说大家说到996的时候实际上都容易联想到互联网行业内的加班情况。但是据我了解呢，互联网行业内其实也不是普遍的有这种就非常严重的加班。它分哪些工种，比如说它程序员它实际上就加班很严重，因为设计师的话可能就要正常一些。
为什么程序员会需要加班加这么多呢？
它是由它的工作的方式决定的，因为程序员它必定是在实现这一过程，就是他敲代码写代码，然后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很麻烦。首先他代码是很长很长一段的，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几行就完事，它是很复杂，很长很长的一段，然后他又去试错的，然后又纠正嘛。程序员也会对设计师有所抱怨的地方在于呢，有时候设计师提出的就是想法过于离奇怪异，他们的程序就很难实现。
为什么在互联网行业996会这么普遍呢？
首先呢，互联网呢它是这几年兴起的嘛，互联网其实代表了高薪的职业，那高薪的职业实际上就是求职的人就会很多，找工作的人很多，但工作职位可能就比较少。第二个原因呢，实际上就是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现在我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上进的人，我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首先呢，我找这个工作很难，然后来养家，来作为家庭支柱。然后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了以后呢，其实薪水不是很高。那实际上我就会有下一步的计划，我会计划什么呢？我要升职啊。我要表现的积极一些。那可能在周六周日，我就会主动的自愿来公司，把就是说一些额外的可能都不属于我的工作，或者说我工作之内的一些事情提早完成，这样我的老板和上司就会对我有所欣赏。那有其他的同事看到我因为这样做这样的事呢得到了甜头，他们就也会加入到开始自愿加班。大家都是竞争关系嘛，那我也想表现得更上进，更积极，那大家都来加班。那久而久之的这种氛围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它不是说谁立下来的，不是说老板说我定一个潜规则你们来我的公司必须得加班，它实际上是大家共同形成的，它是这种竞争意识形成的。老板也发现了这其中 就是对我有好处。然后老板呢可能就开始宣扬说鼓励员工来对积极加班，积极的就是要有上进心，那最后呢可能就是发展成甚至是企业文化。
可能一开始这个第一个主动要求加班的员工，他是被认为具有这个上进的品质，但是到最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常态。那么变成常态之后，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品质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老板就会觉得大家都应该这样子做。
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说你不去自愿加班，你反而会受到就是道德谴责。对，道德谴责。因为我本科是学的建筑学，对，我说一下我建筑那个行业内的加班情况。
行，
就是我们要出某个建筑的一个方案，在一年之内把这个工程落实嘛。那我设计师就有一定的进度，但是要方案的这一方就会突然的改变的某些需求，就以前可能是实体的那种墙，水泥墙，我现在要加个玻璃幕墙，透明的。他觉得加一个玻璃幕墙只是说你在图上改一个小的地方就可以的，其实不是，它在结构上可能要算力学呀、水电呐、都要相关，实际上这个东西带来的工作量就很多，所以说大家都要加班，通宵加班，就是建筑行业内的这种通宵加班实际上是很普遍很普遍的。
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吧，就是加班的经验。在我刚刚中专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去了一家电子工厂工作，是一名普工，就是代替机器的那个人，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在那里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上白班就是8点到8点，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那上晚班就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就熬整个通宵。而且如果单子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连一天都休息不了，可能我这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规定说是要休息两天的嘛，一个礼拜，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月是有8天的休假的，但是这个他未必会给你休，经理他会按照当时的订单量来给员工安排他们的休假。
这个其实就让我想起了，对，想起了那叫什么？那工厂。
什么工厂？富士康。
对，我想起了富士康。对，因为我之前就是说在某，就是在做教育行业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跟我讲过，他以前去过富士康，他就说里面那种工作就是像一直重复性的工作，就像机器一样。然后呢，其实通过996呢，我还能想到一件事情，其实996我觉得它往大了一点说，它代表了加班制度，加班文化。我觉得再往大一点说，它就是指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当代中国人生活中忙碌的这种状态。我可以举一点就是我家乡那里的例子。我家乡呢是就是很小的县城嘛，即使就是不像城市这里就是会去加班，大家也会就是找到自己就是闲余下来的时间去通过额外的方式去赚钱，所以说大家我觉得都很忙。
你说到这些人的话，我以前在中山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些司机，出租车司机，我经常跟他们聊天，包括还有滴滴师傅啊，我经常问他们一天上几个小时。那有好几个人都告诉过我，他可能一天会上15个小时到16个小时。
对对对，实际大家都很忙，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一些环卫工人，他就可能就是4、5点起来，他三四点钟起来，凌晨他就开始打扫卫生嘛，然后他白天呢可能还要去市场里面贩卖一些蔬菜啊水果。你看他这样的人，他一天的工作可不止996了，我觉得他工作时间要更长一些了。
对，也跟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关系，因为大家压力，经济压力比较大。假如你是一名男性，如果你是已婚的话，那压力更大了，你可能需要赡养你的父母，然后你老婆的父母，你可能还买了房子车子，然后你小孩儿，就基层的底层的人物面临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时间去换来一些经济的
额外的收入。
对，额外的收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对，比较紧张的状态。互联网在中国它的应用很普遍，然后加班就也没有就是说遗忘它，
没有遗忘他，你这个好吧，你继续。
就加班这个方式里面也没有把互联网给忘掉，就是互联网也发挥到了它发挥了它的作用。你不用去公司加班，就是你在手机上加班就可以了，因为你跟你的同事、老板、领导、上司都有微信，然后领导就会建立微信群，然后在群里面发一个问题，这个美好的假期可能就在微信上度过了。
啊，哦，对，我想到了，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回去工作嘛，就是网络会议就非常的流行了，就大家都通过网络来解决一些工作的事情。然后我就问我一个朋友，我说啊，那不挺好的吗？这样可以在家里工作，多好啊！然后他说不好。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你就工作8个小时，然后你下班了你就回去了。但是你用网络的话，这个网络可能连接还不好，然后你有可能工作超过8个小时，甚至超过12个小时，因为就没有界限了，就把工作已经带回到家里来了。所以他觉得用这个网络来工作的话，耗费他的时间是更多的，而且没有效率。
对，就是领导层的，就是通过这个疫情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把加班这种方式带到了互联网里面，就是我们在线上交流就可以了，线上加班。
嗯，以前我加班也不只是在工厂里面加过班，我在公司里面做销售的时候也是经常加班。这个公司是小公司，所以它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同行的高。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呢？就是任何的订单我们都会接，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然后这个能力范围内呢，可能包括我们需要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去完成这个订单。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工厂只有几个人，那么我虽然是销售，那我接到订单，好，客户要求明天交货，这个本来我们是交不了的，然后老板为了去赚这一笔钱，可能会勉强的把这个订单接下来。那接下来怎么办？没有人去做呀，所以我们只能自己上手，会通宵把这个订单完成。而通宵在开始的一年呢，通宵是特别常见的，就是那时候也没有足够的钱去请多余的工人，所以只能是我们自己去做。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加班文化是在各行各业都存在的，为什么大家说到996会首先想到互联网而不是其他的呢？
我觉得码农他因为他跟互联网离得更近一些，富士康那些工人他们就是说工作之后可能也就抱怨抱怨，也不会去上网上去发表什么意见，对吧？但是码农呢，他跟互联网之间是直接衔接在一起的，他都可以创立域名了，都可以用域名去进行抵制了，那实际上他就是说离这个抵制这种就是手段比较近。对，
既然大家呢都在抵制996啊，那么这个996肯定是给他个人或者是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他给个人或者是社会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或危害呢？
还是从那个域名开始吧。工作996，生病 ICU，那肯定是在网上有很多的实例，就是他们的健康受到了996这种工作制度的一些危害和影响。前段时间就是说我听朋友说，有一个从腾讯已经转职了到了下家公司的一个高层吧，他在深圳的人才公园跑步的时候就猝死了。可能大家就会联想到加班这件事情，那真正的原因，猝死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能导致猝死的原因太多了。
好像新闻上也有报道过，在深圳的一个员工，
很多这种事件，对，
一个员工也是因为加班工作强度比较大，然后忽然间猝死了。
对，
我们说到的猝死都是比较严重的后果嘛，但有一些它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它是慢性的。
对，
如果你每天上班时间这么长，那么你回到家，你肯定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欲望了，你肯定没有办法去照顾到你的健康，你没有办法运动，
对，
对吧？那么久而久之你的身体肯定会出问题。
像码农这些坐办公室的，我能想到的比如说颈椎病、
腰
间盘，
对，
这些
就是我现在在剪辑视频的时候我都经常会腰痛。
我是这里容易很酸。对，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生理上的影响，但它也会对心理造成挺重要的影响的。
对，是也会造成影响的。嗯，我们很多人其实没办法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做这种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如果说然后又花费了很多时间的话，久而久之的话就会心力憔悴，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
嗯，
就是很多人现在当代的人都去会去看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当代这种工作的方式对人心理也产生了就是不良的影响。
其实大城市的人是特别容易焦虑的，就我觉得工作压力大了，然后可能加上家庭的压力，那就很容易产生焦虑。这个焦虑是，
对，
真的是特别常见。我觉得我当时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我就长期的处在焦虑的状态。我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对现状不满，我不喜欢我当时的工作，但是又觉得没有其他的出路。因为我首先我的学历不高嘛，我比别人，比那些大学出身的人就已经矮了一截了，就选择的机会就已经很少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希望了，我除了做这份工作，我想不到我想不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码农程序员们，他们会跟一个什么形象联想在一起呢？就是可能不修边幅啊，穿着个拖鞋，然后也不理发呀。
啊，对对对
对对吧，
对，就是码农他因为他不修边幅嘛，就是可能就很难找女朋友，然后然后自己的社交能力可能也
会下降，
也不是很强。对，
你觉得他们是社交能力下降，还是他们本身就缺乏社交能力？
我觉得两种都有，就有些人他本身就是不喜欢社交，也有的人呢是以前呢可能是很开朗活泼的那种很喜欢社交的人，但做了就是码农这份工作以后，因为长时间的就是说与人际交往隔离，然后呢他们的社交能力下降了，甚至都变成了就是有一点轻微的社恐。对，你让他去社交，你让他去聚会的话，这种陌生的东西会给他带来一些恐惧，
而且没有时间呀，真是没有时间。
对，没有时间。
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考虑自己的个人幸福问题了。这个说到这个幸福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亲眼见到的一个人，也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就跟他老婆吵起来了。为什么吵呢？是因为他经常加班，没有时间去陪他的孩子，还有陪他，他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了，没有去管理这个家庭，所以他们俩吵得特别凶，可能对家庭造成挺大影响的。
工作占了太多的时间了，就是说你没有时间去经营家庭内部的这些情感啊。
你觉得996这个文化对创造力会有影响吗？是帮助了呢，还是帮了倒忙？
他重复性的工作很多，他在同一领域一直重复性工作的话，会使他的思维很僵化，就是这就限制了创造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低欲望社会，就是他很疲倦，他自然的就没有欲望去再去创造。
对于创造力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的脑子啊一刻都闲不下来，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他是很难去激发他的创造力的。通常你想一个好的点子，或者是一个好的想法呢，都是在你闲暇或者是在放松的时候才迸发出来的。他也不是说你一直在敲代码或者是在做一件事情他就出来了，因为你的脑子没有给你的大脑空间去想，去思考。
我觉得思考跟学习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进入一个公司以后，你可能就是要面对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嘛。但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在接受某种已经建立好的一种建立好框架的东西，这其实不是创造行为。这种工作方式如果占用了人生活的太多时间，确实会对创造力有影响。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996带来的危害啊，它有没有好处呢？
当然有好处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每个人就是说是自愿的去做996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就是说要让我们的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那每个人肯定是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但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自愿加班那种形态，它形成了一种不良的 工作风气或者是社会风气，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而且它对我们的身心都有伤害，我觉得这个是以后我们需要就是说提高的。
你觉得这个能改变吗？
这个真的很难改变，短时间内。对，
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遍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完全改变这一工作文化的话，它真的是需要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关于996你们有什么看法呢？那在你们国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拜拜小峰，
拜拜。